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，现在因为我们网络上陆续慧日讲堂都有把讲义或者是语音档啊，都挂在网络上啊、哦。那个美国的居士他们都有写信跟我讲，他们有来看我们印度佛教史的讲义啊、哦，嗯，所以大家上课笑的话要笑大声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看八字圣道哈。八字圣道在阿含经，称为古仙人道啊。那为什么叫古仙人道？古人呢？哈，为什么叫古仙人呢？古仙人，仙人在阿含经称为佛陀、世尊的意思，叫仙人。你看杂阿含经，婆罗门在杂阿含经哦。你看这杂阿含经，假如你看到婆罗门，你不要以为都是外道婆罗门哦，有时称世尊也称为婆罗门的哦，所以你要看它的内容啊。那仙人也一样，古仙人道，这个仙人是指世尊哦，过去的世尊也好，未来的世尊也好。那这个古仙人道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所走过的，所必然会走的道路哦，那就是八字圣道。那八字圣道它当然有八相，那主要它就是要阐明，就是佛是证悟缘起而解脱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只是看那些佛陀的自传的话，我们觉得说，诶，佛应该是只有在菩提树下这样打坐修止观就成佛了。如果按照世尊的开示来说，应该不是只有打坐就可以成佛的啊，你还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戒定慧都还要具足、哦、生活、哦、正命等等都要具足才能够解脱、哦、所以这个部分一般人如果你没有完整的看阿含经，你只是取一些来说的话呢，有时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、哦、所以导师在八字圣道底下，我们看一下、哦、八字圣道底下导师说，人生世间的无限苦迫，相对的改善或者是彻底的解脱，唯有从正确的理解问题去解决，不是凭传统信仰想象或者神秘经验所能够达成的。所以一般我们太过重视信仰想象或者神秘经验，这种其实它只有相对的改善，并没有办法彻底的改善，彻底的解决问题啊。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法导师写得很白，就是我们不是是求佛菩萨给我们解决问题，是要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，然后从这些症结这些问题当中去解决问题，这个才是最理性最理智的，也是符合缘起的这个解决方法。为什么呢？此有故彼有嘛，你有了这个问题，比如说我身体生病，此有故彼有嘛，就是比如说我举我的身体就好了，比如说我为什么肩膀会累，就此有故彼有嘛，就是你坐姿不是很正确，或者是说你一个姿势太久了，我们的肉体也不能够复刻太久、哦、那你一定要让它休息。像我们有时在学院习惯了坐啊，一坐哈、哦，就有时听到音乐钟我们才会起来，所以学院的音乐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一个小时响一次的，慧日讲堂也有啊。你没有听到音乐钟，我们很少起坐的呢。打电脑也是哦，看书也是，所以有时太习惯这一种生活了。所以你假如叫我们坐禅哈、哦，禅期啊，或者是佛期六支香，对我们来说啊，是。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啊、哦、啊！你一坐下来呢，就会注意佛号、哦、非常的享受啊！我不晓得大家打佛七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在那个气氛里面要度过一直想是很容易的啊、哦！所以我们你这样子的姿势久了会有这样子的痛，那所以就叫做此有故彼有。那我要这个感觉无的话呢，不要这个痛存在的话，此无故彼无，就是你把这个姿势换掉，你站起来走路，你这个姿势换掉的话，它这个痛楚啊就此无故彼无了。所以 导师或者佛陀说，由因缘的角度来诠释问题呢，就是你要真正知道问题的此有故彼有的症结所在，然后你才能够找到此无故彼无的对症下药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其实都是在问题的旁边在绕，始终没有办法处理到问题。比如说我们走在黑暗的地方，我们会害怕，你们会害怕吗？我都会害怕，不要讲哦。那害怕的时候，此有故彼有嘛，这个法生起了啊，可能你会联想很多啊。但是你要他此无故彼无的话，怎么处理呢？请问你们会怎么处理？念佛，找个伴，还有呢？开灯嘛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拿手电筒看看旁边有没有真的有恐怖的东西嘛？对啊，那个感觉就是你按你看不到周围的东西，所以你怕。这个是此有故彼有，对不对？你要他此无故彼无的话，你就是要知道周边有什么。如果你手电筒这样照一照没有了，纵使你看哦，我们人的心理很奇怪哦。比如说这个大殿是暗暗的，但是只要它比如说外面的车灯这样子闪过照过一次哦，然后等一下又暗了，诶，你稍微瞄过大殿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伤害你的，你其实你走进来也不会怕的，你相不相信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的人的心是这样，那它都会在一些虚无缥缈的这一种不安当中会影响我们的心。所以如何从缘起的角度来解决问题，那世尊教我们就是此故彼是很好的方法啊、哦，此故彼是很好的方法。那我们从正确的理解问题来解决问题啊、哦，那就是正确的人生观呐、啊、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才有办法。那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居士啊，他写一封信给我哈，写一个 email 给我，他说美国现在他常常跟那些大学生聊天啊，讨论佛法。他说他们现在有讨论到一个课题，就是假如一个思想或者一个言论跟我们的生活就是距离太远的话，通常这个思想啊，过不久他就会被淘汰了。那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现在美国人很多年轻人啊，喜欢他们去调查、哦、喜欢超人的、哦、比不上喜欢蜘蛛人的，就是那两部电影啊，超人跟蜘蛛人、哦、蜘蛛人的比较就是比较多人支持，那个超人的、哦、Superman 的、哦、比较少， Spider-Man 的比较多。那他们的结果就是说 Spider-Man 呢是跟人差不多，因为他只要就是他还有，假如大家有看过的话，你会觉得他跟平常人一样，他还是会有苦恼，还是会有什么，对不对、哦、心还是会有黑暗的一面等等。那 Superman 呢，超人是没有的、哦、他可以拿一个星球推到月亮去那一种哈，那个离现实太远了，离现实的人生太远，所以他在美国的年轻社会里面哦，超人慢慢的，你看他没有那个影响力，也没有人穿那个外裤穿在外内裤穿在外面那一种了哈、哦，已经不流行那一种，所以他这个 Spider-Man 反正现在美国他们那边很流行。诶，他说他这样子讲过，我就诶真的也很有道理。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哈、哦。假如我们听的道理是跟你诶我们现在工作家庭诶都可以用得到的，你会觉得诶这个法很好，这个法很好。嗯，那假如诶读了好多讲义都那么厚了呢、哦、怎么别人骂我一句话我还是可以失眠睡不着，那这一叠讲义要用来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久了呢，大家也没有兴趣了、哦，所以佛法就是这样，你一句话有时一句话受用啊，在一个讲义里面一句话受用，你可以真的是非常快乐。像我上一次大智度论啊，我们上一次上大智度论有一句话哦很好，院长也是有说嘛，我看了也是好。那我到最近我去哪里讲课我都讲这句话，大智度论里面有引到说佛陀说啊，比丘啊，修行人啊，你的心 不能够有所求。你有所求的话，你偏偏什么都得不到；你无所求的话，反正你不要的东西，它全部都具足。他是针对比丘来说啦，哈，大智度论。但是他后面有衍生说，其实菩萨也一样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做任何的工作，我们要参加任何的修持。那假如我们你有所预设的话，通常你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你得到的话，相对的会比较少。那你无所求的哈，你就是说啊，去到那个因缘再算。有一些人就这样嘛，没有朋友，没有认识的师父，他就不去了啊，这样子。那这种的话，通常都是你要突破自己是难一点啊。你就是放下自己，那就是什么都不考虑，因缘具足你就来。那反正你在一些场合里面啊，一些因缘里面哈、啊，你会得到自己从未曾受过的法益啊。所以心，我们的心啊，假如都会有所懒惰，有所祈求，反而得到的很少啊。那这个法，那一天听大智度论是实在是很受用啊，嗯。我们到后面待会还会提到八种苦哈，内容也一样哈，也有提到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八支圣道。正见就是正确的见解哈，或者是知见。那也许大家都说，我现在都是有正确的知见啊，我又不是去做坏事，又不会去杀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正确的知见到底有什么定位呢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确之见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佛法里面有正确的之见，那个正确的之见呢，就是如果以世间来说，就是要知道善恶因果业报啊。那如果是出世间的话呢，你的之见呢，如果要正确的话，就是一定要知道苦集灭道啊。至少这一些内容呢，它是最基本的，那你了解的话才叫做正确的之见。那否则的话，我们其实不见得就是有正确的知见啊，那似是而非而已。那第二，正思维，这个有一点特别哈、啊，一般我们只是解释为正确的思考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导师后面还有一句哦，他说引发处理的意愿，就是思维，假如我们思维到不想处理生死，不想解脱烦恼的话，这个不叫做正思维，也许是正思维一半的内容而已、哦、那你要具足全部正思维的话，就是除了思维正确的内容之外呢，还要有升起这样子的出离心、菩提心，那一种心愿才是真正的正思维、啊、就是触发自己要去实践、啊、正语正当的语言哈，及书写文字啊，所以你看，正当的语言，这个现今这个社会很需要哈，正当的语言，还有书写的文字，嗯，因为有时我们看到的新闻啊，或者是报纸，有时都听说哈，听说有时都很伪造啊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。学习佛法的人要尽量避免哈、啊，不要这样子哈、啊。正业呢，就是正当的身体行为哈、啊；正命的话是正当的经济生活。这三个呢，就是属于戒学啊。上面的正见、正思维是属于慧学啊，智慧的慧啊。那正精进是通三者啊，是离恶行善的努力。正念和正定呢，是属于定学啊。修禅定的部分啊，念那萨底，它就是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上，让心住在一个地方叫念。因为你看哦，有人就是用字猜字来解释啊，就是说一个经一个心嘛，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它解释说，现当下的这颗心就叫做念，也有人这样解释啊哈。但是佛法里面的萨底，其实萨底它是。住在一个地方的意思，就是让心系在一个地方，绑在一个地方。那绑在一个地方，佛法里面也讲了，不是叫你乱绑啊，啊，就是绑在电视上啊、电动上那种不算啊。所以真正 把念要住在呢身受心法上面，才叫做念萨比啊，要住在身受心法上啊，是念处。那定的话呢，萨玛底啊，定的话呢是纯正的禅定，就是至少我们有久住心，心非常的宁静安稳啊，那这个就属于定。那所以我们八正道如果能够都这样子去兼顾的话，其实我们有在实践中道行。那天我在新竹公演院，他们请我去演讲啊，我也是跟他们介绍如理作义，跟他们介绍如理作义。那很多老学哦，有几个老学都有跟我反映说，诶，他们很少有去想到说，我从正见正思维过后啊，我从这个阶段里面怎么跨到就是实践。一般我们讲实践呢，都觉得说好像要参加法会啊、共修啊、拜忏啊、禅坐啊，那个才叫实践。实际上如果你看八正道的话，正确的语言每天都会有，对不对？正确的行为每天也都会有。所以假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有在非常正确的语言、正当的行为都有在做的话，其实别人看我如何没关系，但是至少自己知道有在实践八正道，就有在做中道行了。我们不必想到说佛法的实践是有一个特殊的形象才叫做实践，不是啊。只要你吻合其中的这些条件都可以，都属于实践啊，中道行。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请大家多留意了哈，这个正语正念正命的部分，嗯，止恶行善也一样哈，嗯。好，那这个是八支圣道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是缘起之性。我们来看缘起啊，苦惑从缘生啊。我们来看下一页，31页。我们的身心，世尊分成蕴处界哈，蕴五蕴，色受想行识。色是物质，后面四个呢是精神。所以精神比较多，所以它是偏重于心理的说明。受想行识是心啊，心心所，所以是比较偏重于心理的说明。那六触就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最后那个意才是心。前面五个眼耳鼻舌身都是我们的肉体，对不对？肉体的话呢，偏重于生理，我们的生理啊啊。那六界呢，地水火风空是，那地水火风是属于物理物质啊，物理的部分呢、啊、所以它是偏重在物理成分比较多哦，它是这样分。那至于运出界，我们平常的人啊怎么观察，最简单的归纳就是身跟心。那在阿含经哦，有太多的方法教我们怎么观察我们的身跟心。那身跟心在很多经典里面是教我们说，通常佛法里面大部分的内容哦，虽然它都称身跟心是同等重要，但是在很多经典的阐述里面呢，其实比较偏重心，比较偏重心，因为心能够影响身，但是当然了，身也可能影响心的，但是比重上来说，佛法很多经典还是说心能够改善身体，也可以把身体不好的部分改善过来，所以才有身苦心不苦的教说，身苦心不苦的教说，或者是说，诶，佛陀教我们说，诶，我们不要中第二支箭。什么叫第二支箭呢？就是你第一次中了，你不要第二次再给他中啊。所以我们院长啊常常都在说，不是常常，他很喜欢有一个教说在诚实论。他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持五戒，持戒啊，那到底什么叫做犯戒呢？啊，我们院长，后官院长很喜欢举一个诚实论的说明，确实也很好。嗯，我跟他那么多年，他讲了 N 遍了，所以我也会背了啊。诚实论有说啊，什么叫做犯？ 因为你重视，像说一些部派里面有一些重视身，有一些重视心，有一些说你心起心动念哦，比如说我对一个异性起了好感，诶，我只是起心动念，他也不知道啊，这个不叫犯啊。但是在声闻的阿毗达摩里面，他们说你心哦，因为看不到，难以判断，所以不算。真正算的是身跟口啊，就是你的动作啊，已经开始想要侵犯，那个才叫犯。那大乘里面呢，比较重视心，你起心动念都叫下犯啊。那诚实论哦，他刚好是折中了哇。他说他的标准说犯不犯哦，他说从缘成犯，从缘啊，就是再来的一次，就是你第一个缘遇到哈，我们可以说，哎，这个可能是无始无明，哎，你会起心动念，但是我们是持戒的人，你知道这个是不对了嘛？但是你重缘，就是你再重逢他一次，你假如再有同样的邪恶的念头，那个第二次才叫做成犯啊，成犯。啊，所以院长说这个其实是蛮比较折中的，就比较人性化的说法啊，那也是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，就是像第二支箭嘛，我们第一支箭大家嘛，大家都已经差了满身都是了哈、啊，那个已经都见怪不怪，但是在自己愿意让他插第二次同样的箭的话，这个就是觉得应该自己要反省了啦，要检讨了啦、哦、所以这个也是世尊所讲。所以我们身跟心，我以前我一直有在想啦、哦、就是我们凡夫还是心比较影响比较大，所以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、哦、一个心境的地方，像我第一次我真的很深刻、哦、我第一次来台湾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、哦、我是自己一个人来，那从我家乡沙巴哈、哦来台湾的话只有一班机，就是晚上十点半才到，当你拿完行李了都十一点多快十二点了，所以第一次抵达台湾是乌漆漆的一片，看到很多灯光、哦、这样子的感觉、哦、看不到任何地方，都看不到，隔天才看到。所以我第一次来，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虽然是语言、哦、没有障碍了、哦，但是也有一番适应期，嗯，所以我那时候我自己在想说，诶，那时候我已经学佛很久了、哦、我已经学佛很久了、哦、那时候来台湾读福音的时之前啊，我已经学佛很久，但是学佛我就想说，诶，为什么我们到一个全新的地方，心里面的那一种搅拌啊还是非常的厉害，真的不管你到哪里都好、哦、那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，就是你要去适应环境，适应这种人情。所以我就突然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佛陀所讲的八苦，那我就想到说，诶，我们底下就有啦，这个图表有没有，那我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所求不得苦啊，求不得苦，我要求见我的家人又求不到，因为太远了，机票太贵了啦齁、哦、那这个是求不得苦，然后呢要希望别人呢不要这样子就是那么疏远外国人，诶，好像暂时也做不到齁、哦、因为我是在家嘛，那时候我有头发、啊、所以在家跟出家待遇差很多呢，哈哈哈，真的哦，那时候如果你是在家人来的话，真的也是有那一个被疏忽的感觉哈、哦。所以，我就早晚哈、哦、在进行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诶，我们的心在到底在求什么？很不安。诶，你不要讲哦，这样子思维哦有效哦，很有效哦。我大概一两天过后哦，我就不会受影响了。别人不理我什么，我不管，我都在教室里面看书。所以我被录取过后啊，我虽然在学院自己待在那边住一个礼拜，我都已经把那个圣严法师中国佛教史看完，而且写了一篇心得，自己看完那个中国佛教史自己写。那我自己后来去别的地方，我只要遇到这样子的心 就是重新适应一个地方的话，你不妨哦，你多思维这个，真的很有效哦。心有所求的话呢，就是苦；那心无所求，你就没有苦啊。那求什么，又说不上来的哦，很奇怪哦，人就是这样哦，又说不上来啊。你看，像有时我们在，像我去国外坐飞机，有时是你不要说修行者，他遇到乱流还是有点恐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就说，哎，到底怕什么？很奇怪，他那一种无始无明哈，就是那一种我执，对生命的那种执取，他就是只要一有细缝哦，他就钻出来；一有细缝，他就给你钻出来啊。所以你都防不胜防的话，我们只有他出来的时候，你才给他降服就对了。我们也不用太担心，他出来的时候你再降服他就好了。哦，所以修行其实就是这样，他出来一个问题，你就此有故必有，你再给他此无故必无，要记得哦啊，要给他此无故必无，他就没有了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有关于身心的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31页第二段，身心的字体不外乎就是运出界哈。所以身心的活动情形是现实的存在，需要有所了解。所以我们身心的苦乐不是神所规定，也不是过去的宿命所注定，更不是偶然，它是有因有缘而如此。所以世尊说，苦乐从缘生，苦跟乐都是从有因有缘而生的。那你看我们为什么会有苦会有快乐，就是因为你有受嘛，有受过后啊，在受当中啊，比如说我在处受爱取有嘛，你在无名处，那当然你就苦的，你就伤心苦恼；乐的呢，你就懒着戏服；不苦不乐的呢，你就无动于衷等等。那这一些，你假如不觉知是无名处的话，那你在这苦乐因缘所生的法当中啊，你就被迷惑了啦啊。那我论因说因，就是佛陀自己说，我是讲因缘的，也讲啊，就是因缘他啊，我论因说因，就是他是说因缘法的人啊。那所以这个是世尊他对于自己的一个角度啊，对于真理的说明。再来第三段，现实身心充满了无限苦恼啊，这由于现实人间受到身心的变化，生老病死，自他的聚散、爱别离、怨憎会啊，那物我关系的不协调，求不得。那这一些其实就是底下图表所归纳啊，那我们常常都会碰到，而且每个人都逃不了啊，嗯。那在过去的新闻里面哈，以前啊，台湾，我不晓得多少年前呢哈，我听一个老师讲，他说台湾过去，曾经日本啊，他有运送一种鱼哈，要来台湾卖，但是这一种鱼啊，就是叫做好像是发财鱼啊，就是类似财运的那种鱼啊，他每次运过来。但是这种鱼它很脆弱，就是每次运过来哈，它在途中就死了，就死掉。所以这个日本人很伤脑筋，他就说要怎么样把它载到台湾来平安的，然后卖给大家赚钱这样。后来这个日本人呢，他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在这个鱼缸里面哈，放一只螃蟹下去，放那个螃蟹啊。下去放一只螃蟹，一个鱼缸放一只螃蟹，因为螃蟹是这一种鱼的天敌，所以呢每一缸哦放一只下去呢，那个鱼来到台湾都好好的，没有一只死掉，没有一只死掉。那所以他的那个新闻的结果啊，就是说我们人哦，假如说你都在安逸当中哦，你会被宰掉你都不晓得哦，你会在哪一个地方被打败你也不晓得，在顺境当中你都会疏忽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身边，我们所住的环境里面有天敌啊， 哦，也许是不一定是敌人啊，就是也许跟自己的因缘不是很好的，那我们不必说，诶，你一定要离开他，离开那个地方，因为反而你我们在这些地方啊，会战战兢兢啊，会如履服兵啊，那做任何事情都谨慎，反而这样子，诶，你会在这些磨练当中会提升自己啊，因为你有所警惕，有所警觉啊，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烦恼或者是这一些八苦啊，我们讲嘛，每个人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喜欢当女人，有些人很讨厌当女人，有些人很喜欢当男生，有些人很讨厌当男人啊。那这个是无自信的东西，没有一定。那没有一定当中，这些苦这些烦恼我们又要面对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所以佛陀教我们说，这些苦这些烦恼，假如你换个心态去跟他相处，那他就变成你的逆增上缘，就好像这个螃蟹啊，它这个天敌，它会变成我们的逆增上缘。你给他打败了一次之后，你才知道说，诶，原来自己是那么脆弱的。平时觉得说，诶，我自己可以什么男人大丈夫了，什么一个病痛来你就完蛋了，你就乖乖的啊，什么药你就要吃啊，什么东西你就要照着做。所以我们有时我们的那一种环境啊，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时候，反而是可以让自己成长啊。所以这种苦啊，这种烦恼，其实你换个心态去面对它，它可以让自己成长啊。那就好像污泥呢会长出莲花一样啊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大家应该要开开心心的来面对这种苦啦啊，嗯。那你说师父可不可以不要这种苦？因为连我都有苦啊，所以我怎么可以帮你们说没有这种苦啊？嗯，好，我们继续看图表的底下啊。进一步现实的身心活动，内在的知情意作用，就身心活动啊，就是它一定有内外分别嘛，内就是知情意。表现以外的就是身与行为彼此相互影响而产生苦乐。那生死边世，世尊大致上分成三大类，就是惑业苦。惑呢就是烦恼，就是知情意的惑乱。知情意就是我们上面刚念过嘛，就是内在知情意的作用，对不对啊？业呢就是行为与行为的潜力，就是 karma， 就是业力啊。那阿毗达摩里面称为行为，我们看得到的叫表业，看不到的潜在的能力叫无表业啊。那这些就是表现以外的身与行为啊， karma。 苦呢， dukkha 是什么呢？是身心的自体，就是现实的身心，综合上面的内在跟外在的这种身心就叫做苦。所以以惑业苦来看的话，不管我们今生我们的福报多大啊，长相多好，家庭环境如何，只要有身心，只要有五蕴，都叫做苦，这样子理解了哈，嗯。所以知情意的惑乱呢，就是意志上、情感上，或者是知见上，这些惑乱能够让自己产生烦恼。但是，假如你导正它的话，知情意在《导师学佛三要》里面也说，你净化了知情意，它其实就是什么呢？信愿慈悲智慧啊，类似这一种啊的进化。那如果你让它霍乱，就是会产生烦恼啦。嗯，生死苦迫以烦恼的无名爱为先，而实在是呢，一切都是意义因缘啊。好，我们看缘起的极灭，世尊没有提出什么形而上的实体，或者是第一因来说明众生世间的开展，而只是从 因缘关系去理解问题，也就依因缘去解决问题，就是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烦恼集，有因有缘世间灭，有因有缘烦恼灭，就这样啦。啊，这就是不共世间的中道啊。OK， 我们来看下一页32。上面的经文哈，一说法说离此二边，处于中道而说法啊，处中说法，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啊，就是因为有无明，行呢是源于无明而有的啊，然后存大苦聚集，那、行的灭呢，无明的灭呢，或者是行的灭呢，是源于无明灭，那行也就灭了哈，存大苦聚灭。我们看导师底下的解释哈，这是著名的中道缘起说啊，有就是存在啊 ，power 存在，升起或者世间的一切。这个有哈，持有故彼有的有哈，不是 power 哈，是存在的意思而已哈，升起。它比较广啊，这个有持有的有啊，不是后有的有啊，不是那个有，那世间的一切都依于因缘种种的关系条件因素而有而生啊，依因缘有而有，依因缘无而无啊，依此而确知生死解脱的可能啊，所以这部落两边。处于中道说法哈，就是缘起的法则啊，就是持有故彼有，是众苦聚起即即起啊，此无故彼无，众苦习灭解脱啊。啊，我们念完再来说了哈。缘起是依缘有而有，是生死苦的即起啊；依缘无而无，是生死苦的习灭，苦聚的止息。实现的涅槃极境，生死跟涅槃都是依因缘而如此，佛弟子也就依缘起生灭如实知而得到解脱啊。所以如实知缘起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，是正见为先的圣道实践。言下之意呢，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见为先导，那一定要从了知缘起下手啊，了知缘起下手。那我们的生死，那也许我们会问说，诶，世尊他到底怎么样见缘起而成佛呢？世尊是从问自己啊，为什么我要老死？世尊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，为什么我要老？为什么我要死？释迦牟尼佛是从这个问题下手去追寻答案的。为什么我要面对老，面对死？那既然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话，那这个老跟死，在还没有到来之前，我如何修习，能够不要受这一种痛苦的感受呢？在他还没有来之前，我可不可以多修习一些这种善法善根，让自己赶快不要受这一种因缘变化败坏的这一种束缚呢？世尊思维到这些内容而开始修行的啦。啊，那如果只是在那边等的话，我想释迦牟尼佛到最后也跟我们一样啦。啊，那所以世尊会这样想，就是因为想过后呢，要实际用在自己的现实生命上啊。就是我既然没有办法逃脱这样子的老跟死，那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，我怎么样去善观他的变化啊？快要来了这种变化，那来了之后呢？啊，或者是没有来之前呢，这一段时间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累积这个福慧资粮呢？可以的，啊，可以。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，我自己常常在想，我看我今生要 我在美国讲课，我第一句话就讲，因为我在那里是讲生灭观，我第一句话就讲说，今生不能够成佛，我讲是肯定的了，啊，今生不能成佛是肯定的了，你们肯定吗？也肯定哦，怎么那么没有志气？那但是我就讲说，哎，那个佛陀度五比丘啊，第一个见法的阿诺乔成如呢，他世尊跟他讲，世圣地沟他是第一个悟道的哦。那他就讲了一句话说，所有即法皆是灭法啊，就得法眼镜。所以我在那里讲课，我就说，今生有没有办法得圣果不晓得，但是我的最高的目标就是得法眼镜。你得了这个法眼啊，这个出世间证件你有了，接下去就不用担心了，这个法眼就不用担心了。我们现在都是近视眼啊，你没有看我最近用换眼睛，前两天我才去换哈，近视眼啊越来越深了、啊、哈啊，法眼都没有，所以在人生里面哈、啊、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哈、啊，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缘起的学习哈、啊，建立自己的生命正确的人生观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你看，像我们虽然是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修行非常好哦，禅修非常好，但是这一种学习佛法道的知见啊，可以让自己在生活里面，你的知见越强，你的自觉力啊，你的警觉力就越强。你做不好，比如说诶，我一句话伤了人家，诶，你立刻很快就会知道了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虽然我还是可能常常还是让人家受第二次见那一种啦齁，但是你的自觉力还是有不断在提升。这个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还有在尝试在行八支圣道。那假如我们连这一种都没有的话，那也许这种八支圣道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啦啊。那所以我们在怎么如实知道缘起而得到解脱齁，不是我们这样知道了，诶，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彼无，诶，这样背一背，诶，怎么到现在都还不解脱啊啊、哦、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一种理，这一种道理没有用在生命上，所以还没有办法解脱。你要把它用在生命上，就好像刚刚我举例说，诶，你现在遇到烦恼，你知道它是此有故必有，有因有缘烦恼生了，贪心即起，那有因有缘贪心灭去，我们要如实的知道。那如果不如实的知道的话，不叫做如实知缘起。在凡夫的心性说法里面，它不是一个断一个就能够断所有的，除非你断的是我见，你除非断的是我见，那就可以断一个，可能连带的可以断很多，因为这个我是所有烦恼里面的根本。但是假如我们从贪心，从慢心这种慢慢断的话，不见得你断一个就能够断很多哦，他们是个别的性质不同哦。那所以我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也是要蛮用心的啊、哦、那自己的观察，假如知道自己哪一个部分比较常常在犯的话，那应该都要提醒自己。那假如我们没有在正见或者缘起的这种辅助之下呢，也许了解了道理，但是解脱还没有到呢，这个过程还是累积很多业力啊，那就不划算了啊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家要互相勉励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三，我们再来看两段就可以了啊。谈了圣道之性还有缘起之性，那这里就综合了两者而谈四圣谛啊。第一，缘起是最普遍的理则啊。那缘起跟四谛其实它是一体的内容来的啊，所以你看底下这个图表哈，四圣谛苦集就可以分成世间因果，灭道就是出世间因果，一般我们都这样解释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 是吗？哈，但是你看导师对这种说明哈、哦、有一点评论哦，导师很特殊的哦，真的。你看那个图表的底下哈、哦，这样的分类叙述对一般的开示教导也许要容易理解些吧，就是比较容易理解，缘起是苦集灭道，比较容易理解。但是你看哦，但是是后面导师要讲的，世间跟出世间的因果的一贯性却容易被抹失掉了。诶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哦，这个是导师评论一般在解释师弟或者缘起的时候，你只是这样子机械化的分成两项，你机械化的分成世间出世间，但是你没有跟人家说它中间的那一种一贯性是什么东西。那也许我们会问说，世间的苦集因果，那出世间的灭道因果，他们里头有什么一贯性的东西？有什么一贯性的内容吗？什么叫做一贯性的内容？下面就是答案的啦、哦、导师接下去就有说了、哦、这一些是圣地或者缘起，它不是从外在的去观察，它是从我们现实的身心去观察，知道一切的生灭都是依于因缘而有，那我们会流转生死会苦集，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因缘当中有造或业苦啊。那假如我们在这因缘所生的法当中知道它有生必有灭哦、现实身心不会迷惑的话，那当下你能够实践八字圣道体证涅槃，这个就是从因缘里面你又能够知道此无故彼无了了。所以它的一贯性就是此故彼，它的一贯性就是此故彼、哦、依经说世尊是观察缘起而成佛的，所以世尊依缘起说法，弟子也就依缘起得解脱、哦、所以在佛法中这个有引号的佛法呢，是指原始佛教还有不派佛教啊。缘起是最普遍的法则啊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等等的法则。好，我们看32页最后一行，缘起是佛出世如此，不出世也如此，佛不过是发现现证了缘起，方便的教导弟子而已。所以在缘起的内容里面啊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，就是师尊教导我们的，师尊自己觉悟的是缘起，教导弟子的也是缘起啊、哦。所以假如我们要说佛法跟其他外道的特色最不同的是哪里，你讲缘起肯定是没有错的了啊、哦、嗯。好，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、哦。因为太多哈、哦，怕大家消化不良哈、哦，嗯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。